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呢，是关于情侣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是这样的，请问情侣之间可以亲吻吗？情侣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基督徒情侣之间思考的问题。在教会内，情侣之间的相处当然是有别于其他，但是教会内情侣之间的界限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怎样相处呢？当诱惑来临时，应该怎么样去做呢？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随风神父，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吧。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呢，是现在很多青年人被困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媒体对于青年人的这份冲击和影响已经是大家有所共知的。所以呢，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人面对天主的诫命，面对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以及现实生活当中世俗的这份影响对我们大家的这份冲击，是处在一个困惑和矛盾当中的。因此呢，我也想在这里再一次为青年人呢做一些分享，也做一些引导。那么在这里我想说的呢，就是情侣之间可以亲吻吗？情侣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其实当我们提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注意的就是天主对待我们的要求会是什么。所以呢，我想从下面的几个方面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人有身体的吸引。其实如果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我们看到当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已经把吸引放在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男生或者是女生的话，那么你会对异性呢都会有身体上边的吸引。所以这样的一个吸引呢是非常正常的。健康的男女呢，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感受到身体的吸引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当你感受到对方对于你的吸引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因为呢，天主在创造我们人的起初呢，已经把这样的一份吸引放在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只是由于原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呢，让我们逐渐的被情欲所控制，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种放纵，或者是造成了情欲对我们的一份奴役，让我们渐渐的忘记了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因此呢，第二个我想说的呢，就是爱需要贞洁。贞洁这个词呢，它是来源于拉丁文的 castus，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洁净、纯洁、温和的一个意思。它是一种德行，是指呢具有情欲的人为了爱能慎重的、坚定的克制自己的性欲，并且拒绝去看各类媒体的色情影像，或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满足。所以这是贞洁，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所节制。就像伯多禄前书第五章八节所说的，说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魔鬼在时时刻刻伺机擒获我们，吞噬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节制是非常重要的。贞洁的爱呢，保护爱情不受任何内在或外在力量的毁坏，有意识的去接纳自己的性欲，并且善加整合之自己的人性，就是一个贞洁的人。而贞洁呢，并不等同于禁欲。在婚姻当中呢，有活跃的性生活的人呢，也需要守贞洁。在这里呢，我们要记得呢，就是守贞洁的人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表达出可靠的 忠实的爱。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说爱需要贞洁，因为呢，贞洁的爱保护爱情，它不受任何内在或外在力量的毁坏。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在 You Can't 就是青年教理的这本书上呢，他也特别给我们做了一点点的解释。他说，不可把贞洁和古板混为一谈，度贞洁生活的人不会成为欲念的玩物，反而呢，认真地活出自己的性欲，以爱为动机表达出那份爱。不贞洁的举动，削弱的爱，使爱的意义变得模糊。天主教会主张以整体的方式来看待性，包括美好的性的娱乐、亲密之爱，以及对生儿育女开放的生殖力。天主教会对于性的理解呢是这样的，这三者之间彼此相属。假使现在有个男人从某个女人身上得到性的快感，然后写情诗给另外一个女人，让第三个女人为他生孩子，那么他只是在利用他们，根本不爱他们的任何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在看到呢，就是无论是过婚姻生活的人，还是说处在恋爱当中的青年男女，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需要去过一个贞洁的生活。这是天主对于我们的一份要求，因为天主深深的知道爱是需要贞洁的，没有贞洁的爱不是真爱。因为呢，如果我们只是在被性欲的驱使而去爱对方，或者是去要求对方，或者是利用对方的话，那不是真爱。所以在圣经里边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要你们戒绝邪淫，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不要放纵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这是在德撒洛尼人前书四章三到五节里边圣保罗宗徒他所给我们所说的这些话。如果我们反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呢，在生活里边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意识到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对方当成了一份工具，当成了一个满足自己性欲的一个工具，而缺少呢就是真正的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过一个贞洁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贞洁让我们认识真爱。我们只有有节制的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那么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才能够明白天主在这样的一份创造里边所给予我们的那一份美好。因此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了，就是所有的青年男女的基督信徒，所有的青年人，你们在交往的过程里边要特别要培养对方的贞洁。所以我们教会反对婚前性行为呢，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让对方活得圣洁，我们不应该跨越底线，我们不应该生活在淫乱里边。那么我们之所以让对方圣洁，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对方被性欲所驱使去过生活，而是真正的去爱对方才能够给予对方，这是对于爱的一份保障。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份自己的欲望里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满足对方所有的欲望，所以呢，如果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欲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里边，只以欲望为我们生活的目的的话，那我们就会不择手段，我们也会失去对于人的一份真爱交付和承诺。如果在一个爱里边没有了贞洁，就没有了忠诚，就没有了承诺，也就没有了责任跟担当。所以这是我们大家特别需要小心的。那么第三个呢，就跟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也包括所有的听众们去谈一谈约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叫约会须知。这一部分内容呢，我是选自于基督教的一本书，叫交友与婚姻。在这个里边呢，他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呢就结入了他们的一部分。他在这里边呢，他首先告诉我们呢，就是当你要约会或者是你想选择自己另一半的时候呢，希望你呢是这样的。第一，就是先在团体中认识， 不要太快进入单独的交往。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呢，就是能够让你呢对异性呢先有一般性的了解和接触。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可能对于异性的认识呢还不是太清楚，那么在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贸然行动就很容易受伤。所以他说呢，在这样的一种境况里边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对异性有一般性的了解和接触。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自己呢还未适合与异性交往及预备结婚的时期。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准备好，我们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份境地里边呢，其实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份挑战，或者是对于对方的一种挑战和危险。所以呢，这是他所说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可避免被别人认定你们是一对，而自然的避开使你们无形当中失去了许多其他的友谊。所以这个呢，其实他是想让我们每一个人呢有更多的选择，不被所束缚。如果我们太早的确定这样的一份关系的时候，你其实就不自由了，你的选择呢就非常窄。所以这也是他提醒我们的，先了解，不要先确定这样的一个恋爱关系。第四个呢，就是可避免让自己太早固定对象而失去其他选择的机会。所以呢，第三跟第四呢是差不多的。第五个呢，如此以后较能做正确的选择与合适的交往。如果你先呢在团体当中对对方有所认知，那么对异性有所认知的时候，你就会更好的去选择你未来的那一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先在团体当中去认识。那么他在这里呢也特别提到了一些约会的内容与方式了。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呢，他提出情侣之间的界限在哪里，那么在这里呢也提供一些。第一个呢，就是种类，什么样的种类呢？如果约会的方式是动态的话，你比如打球了、郊游了、骑单车了、放风筝了等等啊，就是你可以做一些活动来增加彼此之间的认知。如果是静态的呢，就是用餐了、听听音乐会了、听听演讲了、参观一些展览了、看电影了、读书了、读经了，包括在一起敬拜了、祈祷了等等，这是一些静态的约会的方式跟内容了啊。第三呢，就是服务性的。那么服务性的一些约会的一些方式呢，包括呢就是打扫教堂了、探访了，这个包括你去参观一些机构了，包括孤儿院了、老人院了等等，写卡片了、整理图书了、帮助人照顾小孩子了，或者是你到孤儿院了、老人院了去帮忙这些老人们啊，这些都是服务性的一些交往。借着这样的一份服务，你更好的认知对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所提供的一些约会的方式，它的种类以及它的内容。那么注意事项呢，就是这样的一份约会呢是为了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了解，那么包括思想、观念、性格、习惯、兴趣、成长过程、家庭背景等。还有呢，就是要富有创意，避免呢沦为沉默了、枯燥了。还有第三个，就是小心身体的接触。在这里呢他也特别提到呢就是身体的接触。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人说爱叫他们两个人紧紧的靠着坐，虽然长凳子还有许多空位，可见爱情是有亲密性的。当一对男女两情相悦、坠入情网的时候呢，自然呢会希望或者是愿意与对方更加的亲密。但身体接触的问题就往往成为恋爱当中的男女心中的困扰。因此呢，这方面我们需要特别的加以探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有身体的接触啊，不是有了单独的约会就可以有身体的接触。而且身体的接触呢是愈慢愈好，你不要太快了，最好呢是有了婚约之后才开始有身体的接触。理由是什么呢？这样的身体的接触呢是一个单行道，它只可以进没有办法退，欲望呢一旦被激起的时候呢不可能满足于现状，总是呢想进一步， 这也是许多基督徒情侣争执和矛盾的焦点之一。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有来自于我们良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提醒，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份欲望对于我们的诱惑。所以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里边，我们会感觉非常痛苦。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超速。其实呢，这是我们所有的青年人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身体的接触非常容易超速，就是超过其他理性的沟通及感情建立的进展，就是大家还没有准备好，但是身体的接触已经超越了界限，这样呢就会让对方都处于不理性当中，因为你已经给予了对方，好像呢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避免太注意身体的亲密而忽略了心灵的沟通或正常的活动，因为呢我们大家要记得，就是真正的爱是需要心灵当中彼此之间有一份沟通的。可能在恋爱里边，人非常容易忽视的就是心灵之间的这份认知跟沟通和亲密，如果心灵之间的这份亲密没有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恋爱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外在的东西所打击，因为身体的接触是非常容易碎的。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注意，避免呢落入试探，得罪天主，而且去冒犯对方。第五呢，就是离你们正式结婚的时间可能还相当久，所以在两个人交往的过程里边，你要注意你们的界限，婚前的进展愈少，婚后的享受就愈多。最后一个就是万一呢将来分手，原先身体的接触愈少，留给对方的伤害与痛苦呢也愈少。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接触里边，你身体可以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有的一般身体接触的顺序是由浅入深，你比如牵手、搭肩、搂腰、拥抱、亲吻、爱抚，到发生性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性关系是在婚后的，而不是在婚前的。所以这些呢，这是一个由恋人到婚姻所有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进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呢，就是我们如何避免性的一个试探。第一个呢，我们要对于性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不是污秽的，叫人难以启齿的，而是天主给人的在婚姻里边一项特别的美好的一份礼物，为的呢是夫妻能够共同体验并享受身心灵的合一。但这礼物呢要等到婚后才可以打开，否则就辜负了天主的美意，而且会得罪天主去犯罪。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为身体做安排，去放纵自己的私欲，不要故意让自己落在容易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例如呢，在对方的家人皆不在的时候呢，到他家中，或者是在夜晚的时候呢，到一些黑暗的地方，在浪漫的气氛下呢，人们呢往往容易失去自己的理智，难以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多祈祷，多接近天主。因为呢，我们在《地茂德后书》2:22里边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祈祷的人呢，追求公义、信的仁爱与和平。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教会没有规定一定的界限是什么，或者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呢教会特别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需要的让自己让对方怎么样学会克制。有的人在一些培训里边曾经这样分享过，他说拉手跟浅浅的拥抱也许是可以的，但是紧紧的拥抱和接触都会给男生传递强烈的性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男生会有生理的反应。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男生你的男朋友有性经验的话，而且他不是基督徒，没有要尽量克制自己的看法，他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忍住， 那么就会想要进一步的动作，你这个时候拒绝他，他就会非常失望，他失望的样子呢也会让女生呢于心不忍，下一次再进行到这种场景，女生呢就会拒绝的更晚，这样一步步就会沦陷。所以这是一个人他所分享的这样的一份经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当你在情侣之间，你的节奏还有你所做的，你都要告诉自己你的目标在于哪里，你做这一些究竟是为什么。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受情欲的控制，因此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呢要记住，身体是有吸引的，但是爱是需要贞洁的，我们在约会里边我们需要有界限的，而且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保护对方，让对方圣洁让自己圣洁，你的爱你的婚姻会是美好的。好了，再次呢谢谢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神父从几个方面跟我们说明了基督徒情侣之间相处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这个约会须知哈，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约会的时候可以有一种服务性的约会，以后有机会一定去试试。听了神父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可以给很多情侣之间，不仅仅是基督徒情侣之间带去福音，希望能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带来帮助。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